那么能够换做种种事，换做种种事呢，这个阿修罗王也是为了善巧度众生，他很慈悲，变换种种的因缘，让众生呢能够啊自己观察到自己的阿修罗性，观察到自己的谄媚之性，观察到自己呢这种怀胜负之心。虽然是维系的像诗一样的变化，可是也在潜移默化当中使令众生产生自觉。所以在这里的阿修罗王，他们呢不会是只是怀着这种大我慢的习气而已，他们必定是辅助佛陀正法宣扬者。接下来呢是巧幻术，巧幻术阿修罗王呢就是善巧变幻之术，能够让众生呢自觉自己认识心中呢这种常常变幻之术。由于能自观自心中的这种善巧幻术，才能够呢知道自己的病在哪里，才能够停止它。愚痴的众生一天到晚奢望他人来帮我们停止，一天到晚问别人我怎么办，可是问完之后碰到事情却我要这么办。我已经讲过呢，当你要问别人说啊这个问题或意见的时候，多半这个人心中已经有答案，他不见得会接受你的建议。我真的发觉如此，很多人呢跟你抱怨了半天，你跟他建议说、啊、那你怎么做做看，他马上会反驳你。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想改。你建议他，你何不尝试看看？这个就是福德尚未具足，所以有很多人呢，有才的福德，却不见得有慧的福德。有慧的福德，也不见得有才的福德。那么，如果呢，你常具足这种斗争、怀胜负心，才慧双福通通没有。再来呢是大眷属，大眷属阿修罗王呢，由于呢善巧、智慧、福德呢，就是全部具足，所以有圆满的善眷属追随，使令呢所有的众生呢都安住在能够心量广大当中，而起心乐慕道之行。接下来是大力。就是有大威德势力，大威德势力呢，这个也都是权限呢、菩萨权限啊，才能拥有大威德势力。所以你们看呢，我一再要告诉你们，看到境界必须反观，从境界当中问自己学到什么。你们要知道，境界当中很多都是菩萨示现，故意让你。因为你不能够自见，从他人身上看到你自己，就是如此。我从你们身上呢，观察到、学习到，你们的起心动念，当你们讥嫌、批评他人的言辞，就正好从另外那一个人原封不动再折射回来。所以我从你们身上正好就学到这个，学到什么？从他人身上所看到的习气就是自己。你们看别人怎么样，你们自己就是这样。这也是我一再告诉你们，打小报告的人就先有问题。你呢？心中一直讥嫌别人，就是你某一种欲不能满足。所以我也在强调，是你们自己有问题，不是境界有问题。 我深深体会，深深体会。与这众生相处当中，如果你开口，这个假开口讲已，不用多久，这个已回来跟我开口的同样字句，全部都是你从你这边折射过去，从他那边再反射回来。这是我一再告诉你们，莫观他人过，不要眼睛张开就看他人过。你要从别人身上的过失看到那是你自己。非常重要。那么如果呢，能够反观自己的因缘，就能够成就大威德势力。再来是遍照阿修罗王。遍照呢，普遍照耀，就必须以智慧破除这些阿修罗王的这些嗔念以及痴行。再来是坚固行妙，坚固呢这个金刚菩提道心之念，那么行为就端正殊妙。那我们呢，因为不是坚固我们的菩提心念，所以我们的行为就不端正不殊妙。那么如何能够坚固？坚固就是让我们自己先不动。所以你们的妄想太多，一天到晚意见太多，想要换这个换那个，本身你自己就处在幻境当中而不自觉，你要别人跟着你换呢？你本身禅定功夫已经没有，你还希望别人跟着你变换，你不是推拉入火坑吗？应该是你看着他人的好，要问自己如何在定境当中增上。你们不是，这就是为什么烦恼心一直起，因为欲不能满足嘛，他人不能满你的愿嘛。是愚痴相。所以啊，有些时候给你们太多机会，你们就一直往自己身上堆积彩衣。应该是呢，别人给我们机会，我们要很感恩惭愧而增上。可是与欲行相异的众生呢，全部都是如此，就认为现在自己很了不起的，很有修正的，叫你不要有意见，仍然要有意见。我一再告诉你们了，打的念头是方属你们的法生活。本来以前呢，都留很大的空间让你们自我打死自己的念头。由于你们不愿意打死自己的念头，一天到晚想去打死别人的念头，所以呢，我只好把你们这个权力收回来，让你们既不能开口，也不能讲话，也不可以有任何意见。那你看看你们的情欲仍然在想，我要这么做，我要那么做。就是不肯呢，老老实实。所以呢，应该要坚固自己的自信，坚固自己呢与正道相应，与正觉相应，那么就可以呢，行为啊就端庄美妙殊胜。 以这个呢来庄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广大音会。如果我们呢心心念念当中都能够心开意解，以广大善福之缘与众生相机，那么我们就具足这个广大的因会。你因地当中所栽种的是善妙的法果，那么你所产生的慧花呢，智慧之花就殊胜美妙。可是这个呢必须要有你广大的心量，念念当中呢不舍众生，念念当中呢以一切众生为栽种之原因，那么所发出来的果慧当然就非常的妙甜。再来是出现圣德。出现圣德呢，这个出现我告诉我们的就是啊，你念头起初升起之缘，展现境界的时候，都必须要依着殊胜的妙法，不要依着呢这个恶觉自私之法，那么所呈现的果就殊胜妙德。接下来呢是妙好音声。那么当然哦，从你们心起欢喜心，常以美妙的音声随喜赞叹正法，常以欢喜的心转正法轮，所有众生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非常美妙欢喜好乐。如果你们心中常常饥饿积嫌，堆积种种恶怨恶怨，那么你们所出来的声音叫恶声鸟。众生一听到你开口的声音就觉得厌恶，不乐与你相契合。如是等像有这么多而为上首，其数无量。这些阿修罗王都怎么样呢？精进勤于摧伏我慢及诸烦恼，他们呢勤于努力呢摧毁降服自己的我慢以及降服自己的烦恼，让自己呢与这个菩提道相应。所以你要能统领大众，必须自归一真，也就是自归一我这个菩提场，我这个色身的菩提场。怎么样呢？当然就要能够自己眼耳鼻舌身意六合合。如果你能眼耳鼻舌身意六合合，自然而然就能够统理大众。所以我告诉过你们，要摧伏我慢，不是摧伏他人之慢。你的我慢既无，他人之慢也慢不起来。如果你的我慢高速，那么他人之慢就比你更高，这是因为心怀斗争胜负之故。所以不是他人的过失，过失全在于自己。富有不可思议的这个迦留罗王，这个迦留罗王呢是大鹏金翅鸟，所谓的大树吉利迦留罗王，因为金翅鸟呢非常广大，那么又叫做妙翅，所以呢他们在飞据说呢那个翅膀一展开呢有几十由旬非常的大。 那么第一个金翅鸟王就是大树吉利啊，它的速度非常的快，集结勇猛，力量很大，好像呢我们呢、啊、众生一样。如果你具足呢善妙福德，那么你就具足妙翅，你就可以任运飞行，任运自在。那你说我们现在人道跟金翅鸟王有什么关系？那鸟是虚构的嘛，怎么会有人道，怎么会有这种鸟？现在我问你们呢，如果你具足善妙福德，你能不能有大鹏金翅鸟妙翅的德用啊？啊，能不能啊？怎么样能啊？这个大树吉利迦留罗王，迦留罗王我们讲是金翅鸟，又叫做妙翅或者是金翅，它的翅膀呢有种种宝色庄严。那么速疾快捷，有大威德势力，可以任运自由飞翔。我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在人道，我们在人道，我们是人不是金翅鸟，能不能具足这个大鹏金翅鸟妙翅得用，就是速疾快捷，具足大威德势力，然后呢能任运一切处。如果你心量广大，随时随地以利益一切众生为主，所有的地方众生都乐于亲近你，欢迎你。虽然我们没有翅膀，就有飞机可以飞过去啊，对不对啊？去那里有地方住吗？有，十一住通通都有。现在交通很方便嘛。也就是说你的大威德势力可以弥覆整个地球。我们以佛光山星云长老来说，他是不是一天到晚在飞机上啊？他有没有大鹏金翅鸟大威德势力啊？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欢迎啊，对不对？可是另外一方面，以前呢曾经有人啊，在睡梦当中啊入幽冥，看到呢在人世间的某一个法师在那里呢讲法利益众生，在幽冥界。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在人间一念慈悲护念众生之意，在幽冥当中呢就显你的法身去教化那些众生。有没有速疾快捷啊？有没有具足大威德势力啊？当那些幽冥众生一听到这些法，心开意解，转生天道，转生呢犯恨，转生可能正果，可能成就菩提道，可能成菩萨位，这个威德势力大不大？是不是很大？所以人道当中能不能具足金翅鸟王的大威德势力？可以，就看你怎么做啊。所以做人应该是很尊贵的，做人应该是要广结善缘，很珍惜我们能做人，因为能思考。更加尊贵的是你们能闻到正法，你闻到这个法，念念当中你们都可以成就无量无边的大利益。可是我很奇怪，你们听这么多法，把这个光阴跟时间拿来浪费在自己起心动念的情欲上，在那边斤斤计较，你不然你也放着让他闲闲睡觉也好啊，散步也好，做什么事都不要乱打妄想都好，只要但凡起任何一念，都能够广为利益天上地下海中无量无边 尘土众生。因为以前道宣律师在当小沙弥，很小小沙弥，他听人家说呢，施蒙山施食可以利益那些恶鬼众生啊，因为他们很苦，他就以他那种清纯之心很欢喜，就在蒙山施食。每次到蒙山施食的时间一到，整个排山满谷的这些众生要赶来赴这个劫会，感念他，因为他的施食使令很多众生依着他的欢喜心的光明而往生刀立天，日后呢更回来再护持他的道业，天人送供。他的心难道跟我们的心不一样吗？他的心能用，难道我们的心不能用吗？对不对啊？是不是如此啊？所以你们应该善用广用难得的人生，这人生非常难得，很珍贵，你们把它糟蹋了。不是很多啊，每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个人生啊，不是很多。那么第二个呢是无能坏宝记啊，迦留罗王。无能坏呢就是啊金刚性，以金刚为种性所庄严起来的这种慢记啊，顶上智慧宝之相。所以你们要知道，我们呢处事念念当中呢都必须以金刚为种性，以解脱为要起，不要一天到晚啊在搞那些有的没有的是是非非愚痴妄想，不然你也让你自己清闲一点，你不能广为利益众生，你让你自己清闲一点嘛，什么都不要想，就以欢喜心过日子就好了。是做人不是，这个就是自己的业障，哪里看业障，不能安住就是业障，一天到晚呢妄想有的没有的一直起来一直起来，那就是你的业障要催促你去做那些无明的事，让你不能安定，让你没有功夫呢成贤正圣，让你的所有善缘呢就这样子一直变换当中呢，让众生无可奈何放弃你。所以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呢如果我们用这种邪知邪见恶缘错引导他人，那么就会造这种邪缘。所以我很深刻的体会，我宁愿，没有错，我讲过，我愿你们呢今生恨我怨我，而不要将来生生世世怨我恨我。今生怨我是因为我严厉，今生恨我是因为我老挑你们的毛病，可是呢我都不要你们下一次碰到我有机会讲说当时都是师长不教，你们将来没有资格讲这句话。为什么？你们不受。我为我自己尽力跟负责任，你们是不是为你们自己所确立的这个形象跟你们因地发心而负责任？那就要问你们自己，这是骗不来的，因果事实呈在眼前是骗不来的。再来是清净素集，如果你清净意 那这里清净速疾不是说清净很快，不是。若你以清净意，刹那当中一念心起，就能骗入一切众生心海。所以你清净意以欢喜心的时候，感应道交的确是难思议。好像呢，怎么说啊？好像我们以欢喜心，每一次呢，这个啊，出门就行李太多回来，在飞机上呢就过不去，怎么办呢？啊，那时候就专心致意，赶快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就回向给那个在办海关人员，拜托拜托，哎，等一下过去。我最大权力只能给你25斤，你罚一点吧。本来呢，这个要罚40公斤，最后他就给我罚5公斤。我说再多一点嘛，再多一点嘛，不能了啦，好啦，罚一下意思意思。这个呢，就是如果你以清净心速疾。速度非常快，集结猛力，刹那就入众生对方心海。所以我们专心致意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你的专心致意的同时，对方就是你，你就是对方，与他是同体。那当然呢，我就给我自己放水咯，越放越多越好嘛，对不对？可是交代不过去嘛，当然要罚一点，这个我会做了，不好意思。所以清净，以清净意能够尽快到达目的地，不是以我妄想很多、杂染很多、然后意见很多可以到达目的地，不，那个叫歪曲，那个就是因地不争，果遭迂曲。再来，心不动转迦楼罗网。心呢要常常不动，以智慧转正法轮。你不要心一天到晚晃动，那随着你的欲心而流转，还以为自己很高尚，还以为自己很有智慧，知识很高，很有意见，错误。由于能够心不动转，才能够具足妙次，才能够呢具足金次，不坏意。再来是大海处摄持力，大海处摄持力所讲的呢，不是大海，所谓所讲的是受持总持法门之海。由于有受持总持无量无边的法门，然后呢摄受诸佛如来所教诲奉持之故，自然就具足广大无际涵容万物之力量。接下来呢是坚固净光，以坚固的道心，不退转的意念，成就这个清净的光明。再来是巧言惯机，善巧庄严我们的这个顶上庄严宝机，如何能善巧庄严，知一切法如幻。再来普结示现，普就是普遍，遍一切处，结就是训解。这个呢就必须具足平等性，才能够呢训解的示现一切众生心之所希望。再来是普观海，普遍平等性，观察一切众生海，观一切众生心海，让一切众生具足微妙的宝次，能够呢来去自如。再来是普音广目，以平等法音，然后呢让一切众生以平等所视所得 都以平等之心为欢喜修行依止之处。如是等像这样这么多而为上首，有不思议数，都已经成就大方便利。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成就大方便利呢？就必须以我刚刚所说的成就妙次之缘，善能救色，善能呢救护色受一切众生。所谓的迦留罗呢，我们讲过呢，这里啊是金翅鸟王。那么金翅鸟王呢是以啊吃这个龙啊为食物。那么那些龙呢常常被吃啊，这个金翅鸟王啊那个翅膀大翅膀一扇，那个海水就分开啊。所以呢那个鸟啊那个龙呢老是被吃，吃到最后呢这个龙族减少，那个龙王啊就很生气跟很害怕，他就跑去找佛陀。啊，佛陀啊，我有什么方法能免于金翅鸟之难？佛陀就跟他讲说呢，那么你把这个我的袈裟拿回去啊，披在呢这所有龙族身上。那龙王一看，佛陀你这个袈裟这么小一件，怎么够我们披啊？佛陀说没关系，你只要把那个线都拆开，一人只要一小段袈裟就可以。所以有一次呢，碰到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呢，他跟我讲，他说另外一个人呢就生病了，据说是什么有的没有的不知道了，然后他跟我讲说，师父，你可不可以剪你的袈裟，剪一角然后给他带在身上。我一听要剪我的袈裟，不知道说真的还说假的。然后呢我就去请问师父，那师父啊，因为呢那个人是师父认识的嘛，那师父这个人说那哪一个人怎么样要剪我的袈裟，您看怎么样。那师父说你不要听他胡吹，叫他来跟我要。这个世间人啊没有错，我们的袈裟很殊胜。为什么殊胜呢？因为我们的袈裟我们天天披着上殿，披着这件袈裟就是如来床像，披着这件袈裟呢，那么你披着它都念金经，你礼佛拜佛诵经全部披着这件袈裟。所以乃至于如果你真心受持法要的人，你的衣服呢都具足啊辟邪的作用，很多人要的。可是呢那个人好像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大概后来师父啊看他是胡言乱语啊，故意要逞自己欲，好像自己很有修行，能够看到别人身上什么或是什么。当然后来我的袈裟当然没有剪给他，我不剪给他，就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师父商量，我也不知道。那么现在在一般呢有一些啊这个大德啊，如果真有这种情况，人家在以前呢有那个大德啊那个禅定功夫很殊胜，就有那个发狂的啊，那么来找这个老法师，这老和尚呢坐在他对面，就叫他坐在那里，光这样对面静坐半个小时之后，那个发狂的人就好了。这个是他在那里感受他的慈悲光明，为什么会发狂？心烦意乱就发狂了。可是在那种慈悲光明清凉照耀之下，他的心烦意乱就慢慢就消灭，消灭就不狂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事情要用正字来提起，不要人云亦云，然后跟着四处乱跑干什么。那么这种鸟呢大鹏金翅鸟可以啊吃这个龙鱼以及七宝。可是呢大鹏金翅鸟以及龙呢 都各有四声，也就是胎卵湿化，以化声呢最为殊胜。卵生的鸟不能食胎生的鸟，可是化生的鸟呢可以吃四种生，也就是说可以吃卵胎湿，因为以化生为最殊胜。那么在增耶含经里面就讲到呢，大鹏金翅鸟啊在吃龙的时候，就从这个金刚山顶铁叉树俯冲下海，入海取龙。它那个翅膀一扇，那个水就打开，趁水未合的时候，它就已经抓了那个龙，回到哪里呢？回到这个金刚山铁叉树那里。意思就是说它的速疾力，这个速度非常快，力量很大。可是呢，如果这个龙啊有受三皈依以及袈裟一缕，那么这个大鹏金翅鸟呢就吃不到。后来呢，这些龙族啊就真的把佛陀的袈裟拿回去，就每一个人分一小段哦，那个线而已，不是一片哦，是一条线放在身上。后来这个大鹏金翅鸟呢，他就啊每天去散海，一散开都没看到龙啊。后来就很饿，饿到受不了，然后呢就跑去佛陀那边，他说你，他问跟佛陀讲，那你救龙，那我饿死了你还是不慈悲。所以呢佛陀就跟他讲，这样吧，你们都受五戒好了，受五戒呢，但凡有我佛弟子之处，每天中午都施食布施你们，你们就受寺庙的法食供养，成为护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午供养的时候，其实你们中午在供养，这也是一天的功课当中很殊胜跟重要的。如果你在那时候发大心，要发清净心，要发欢喜心，要发慈悲心。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中午我们就布施这些，因为他们后来都皈依佛陀受五戒。在菩萨处胎经里面就讲到呢，说佛陀呢在往昔啊曾经有一世做这个金翅鸟，在七宝宫殿当中呢常常啊入这个大海找龙食。那么那时候呢在海中有一条化生龙，生了一个龙子八日啊，他在这个龙子呢在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受如来的八关斋戒。那时候呢这一大鹏金翅鸟就把龙呢找出来咬出来。那么大鹏金翅鸟在吃龙的方法都是从屁股先吃啊。那时候呢这条龙啊，这只大鹏金翅鸟呢找了半天，怎么都找不到这个龙子的尾巴，因为它受持八关斋戒。那么经过日夜之后呢隔天呢这个龙的尾巴就出尾巴呢展示给金翅鸟，然后呢就跟金翅鸟讲，化生龙者，所谓的化生龙就是我，我在四种龙当中呢最殊胜。如果呢我不持八关斋戒，那么我就是随生死浪转的这个凡众，你可以吃我。可是我现在呢奉持八关斋戒，你还要吃我，你驱灭我啊，你委屈了要灭度我。这时候呢这金翅鸟王听后啊就悔过忏悔呢，就自责说啊，佛陀的威神甚深难量，那么请龙入宫呢为我们大众受八戒。这个龙呢就为大众呢受八戒。他怎么样为大众受八戒呢？受佛的戒呢？他就把佛陀的那一缕，就是一条线的那个袈裟，就放在肩膀上表示披佛陀袈裟，然后就为大众呢受这个八关斋戒。所以呢能够成就大 大鹏金翅鸟这个大威德势力呢，就必须有大方便力。普能救色呢，古众生的生死大海遇水，取善根成熟者，让他们现证菩提。再来呢，更有无量的紧那罗王。紧那罗王呢，我们叫做疑神。为什么叫疑神呢？因为他看得让人家怀疑，人家怀疑这个到底是人呢还是神。有这个善慧光明天紧那罗王，善慧呢以善智慧为光明。不过呢，这个紧那罗王啊，不在阿修罗王所设，是呢受这个天人的福报业德所设。但是因为懒惰懈怠，喜欢安逸，所以呀、啊、就感得紧那罗王。他的头顶有一个角，那么形状像人，人面呢非常的端正好看，看的人呢就会生怀疑，这个是人呢还是不是人呢？怎么是人头上又有角，怎么不是人又很像人？那么这个是属于畜生道所设，也叫做歌神，因为善能歌咏，所以呢是天地，就是第四天的这个执法乐神啊，这个都是唱这个佛陀梵拜之歌的，是法乐之神，也是呢四大天王的眷属。但是他在这里所谓的表法，就是表菩萨道当中示现众生行，但是呢又非众生，常以法乐呢娱乐众生之故。那我们的法乐就是大自然当中这些呢山神啊土地或是花草树木常为我们演奏法乐。那么要勤观察，你要勤于观察这个世间生灭变幻的无常，如幻如梦，那么得这个法乐呢怡然自得，神情愉悦，自己呢以及他人兼乐，能够自在游戏。第二个呢叫做善妙花床，以微妙的种种殊胜的法花呢成为这个法床，来利益众生，让众生呢以法为乐，以法为依止，然后呢以法药呢引之，让我们自己神情怡然安乐自处。再来是种种庄严，种种庄严就是杂妙宝花，以六道的幻化啦，或者是花草树木的幻化啦，啊，都能够庄严自己的菩提道，也令众生心起安乐安住之庄严。再来是乐意吼声，紧那罗王以愉悦欢喜的意念，但是呢却用吼，就是为了警觉众生的声音，让众生启发自觉、自行、自愿的力量。再来是宝树光明，宝树光明呢，就是让所有众生呢心乐见，彼此之间互相呢成就这个妙宝法树，彼此之间呢都成为这个光明，然后以光明互见。再来是见者心乐，由于心起欢乐安住，所以使令众生呢看到呢都起心乐清净之意。接下来呢是最胜光庄严，以常常呢礼敬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为最尊贵殊胜，兴起众生最尊贵殊胜之光明，与一切众生互应，也是最殊胜光明庄严。再来是微妙花床，从微细曼妙的变化当中都依着正法之花， 然后呢串成幔床而为柱子之处。那么也教导众生从维系美妙的耸妙宝花床当中呢，然后为衣子之处。再来是动地力，以这个智慧呢能够啊吹动我们这个啊我慢坚固的大地，以这种愿力成就，使令众生依正法喜乐而行。接下来是摄福众恶，摄受降服一切恶众的众生，让他们安住清净喜乐。如是等想这么多的上首其数无量，都勤于精进，能够观一切法。心呢常常快乐自在游戏，心很快乐自在游戏。再来呢我们来看富有无量的摩猴罗伽王，摩猴罗伽王呢在这里叫做大富行，这个呢是龙族的这个亲朋好友，是属于蟒蛇之类。那么表菩萨道当中呢是遍行一切处，这个呢也是让众生学习，他们呢所示现就是要让众生方便舍离愚痴。怎么样能方便舍离愚痴呢？不要赖在地上蜿蜒屈行，人有两脚可以走啊。这个蟒蛇是身上呢用横行的，用爬的。怎么样可以分辨蛇以及蚯蚓呢？蚯蚓在爬是滚动直行，蛇呢在爬是 S 型。那一次呢去福建啊，去那个寺庙在讲课，我看到一条很细的绳子，那个是一个，我每一个人都以为那个是树藤，就很细，差不多一般我们针这样子而已。那我看它的那个形状很奇怪，它爬的是 S 型。诶，后来让我去思维到说，哦，原来树藤，我们在看树藤，树藤是不是都爬 S 型绕树，对不对？如果你在由蛇道当中堕落到树藤之类，仍然是对人纠缠不清，就是用那个玉水啊环绕想要缠死人。那么我在看那一条很细，摸摸看又硬硬的，有一点像我们的米粉，比那个米粉啊，比硬的米粉还要再细。然后呢我下去摸它，它很硬，很像那个塑胶的那种，很像，对，很像那个钓鱼线，差不多钓鱼线这么大。我一摸它这么硬，突然间它那个头就这样抬起来，害我吓了一大跳。我一个，这不是树枝啊。然后再看它的尾巴那里一点黑色的，一种蟒蛇，细到呢像这么，像那个钓鱼丝这么细，也像钓鱼丝这么硬，比钓鱼丝还要硬，可是它的头跟尾差不多有一尺长，然后呢只有一点黑色的，那个是头，那个会升起来，整个尾巴都没有颜色，全身都没有颜色，你摸它就是硬硬的一条线。后来呢他们都不信，我说这里有一条蛇，他说哪里有一条蛇，因为我没有鱼鳞，他身上没有鱼鳞是细滑的，我就把它拿起来放在手上。那你们不信你看众生的业感，给他摸一下，他的头就这样升起来，就像那个好像眼镜蛇这样升起来，然后就这样就一直摇晃，像那个钟摆就这样摇晃。我说你们看 你们踩下去，脚上踩下去，或是你们在烧柴火，你们从来不会注意到这个东西。而你们这里这种东西很多，我第一次看到，以前看到的像虫这么大，第一次看到那种蛇，是蛇。为什么？因为它头摇起来的时候，它身体所卷曲的形状正是 S 型。你看，世间万物。那天呢，我还在那里发现一种啊，好，我下一次呢，应该随身都带照相机，把这些奇特的这些啊动物给照下来，啊，给那个生物学家去看。一种绿色，很小，差不多蚊子这么大。然后呢，它那个翅膀啊，有一点白色透明，然后那个绿色还会闪闪发光，扁扁的，有翅膀，啊，会跳。有点白绿色，很漂亮，可是很小只。那天也是我在等人啊，在那边等，就看到这叶子上怎么一点这样白白绿绿，这颜色还蛮好看。滴下去一看，它就跳到我这里，还会咬人，就给它抓到手上，仔细去观察。下次碰到这种东西，就给它罩起来，让他们呢可以去研究。那么他们非常的维系，你看这么小，颜色的这么好，还要咬人，你看，咬下去还很痛。所以呢，他这个大蟒啊，蟒蛇之类，就是表示菩萨遍行一切处，让我们众生能够方便舍吃。对我来说呢，那两个动物的视线，我在同一天发现，他们对我的视线，让我呢要学习方便舍痴行，啊，那种纠缠的痴行、愚痴之行，以及呢那种嗔怒，维系到这么小，还有那种嗔怒性，啊。那么所谓的善后魔猴罗伽王，啊，就是必须要具足善慧、圆满善的智慧，成就大富之行，遍行一切。更有这个清净微音啊，以清净声才会有微德声音，使令众生警觉。再来是圣慧庄严，以殊胜的妙慧来庄严自己的菩提道，圣慧庄严记，就作为自己顶上庄严。再来是妙目主啊，以善目妙目观察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呢皆是尊贵。再来是如灯床为众所归，这个必须呢以悦爱三昧，以悦爱三昧如灯光明又不炽热清凉，所以能够呢为大众之所归。再来是最胜光明床，最为殊胜光明宝床，所以能够让我们处于世间，就应该依着最胜的光明宝床。什么是最胜光明宝床？自觉是最胜光明宝床，智慧是最胜光明宝床。再来是狮子意，什么叫狮子意呢？就是能转正法轮大狮子吼，能广为利益无边的众生，以无边的众生听法闻法都能启发自觉之意。再来是众妙庄严音，以一切微妙的这种声音都听成是微妙法乐之音庄严。再来是须弥坚固，须弥坚固就是如须弥山宏伟稳固，这个愿行愿智不会舍离，乃至不会偏颇。再来是可爱乐光明，可爱乐光明呢是大家所惜慕，也是大家呢 所安稳之处。那么如何能够可爱乐呢？如何能够可爱乐呢？可当然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言辞说可以。那么爱乐必须是善法，你可以爱乐一切善法，成就光明。像这样子呢，这么多而为上首，其数无量，都勤于努力熏修学习广大的方便智。下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就是令诸众生永割痴妄，不要让自己呢再堕入这个痴妄当中。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看富有无量的夜叉王，所谓毗沙门夜叉王，毗沙门夜叉王所讲的就是北方天王。那么所有的这个夜叉最上首，除了呢这个毗沙门天王是天人之外，其他的呢全部都是啊夜叉罗刹之类。所以毗沙门天王又叫做多闻天王，统领呢在八部鬼神当中统领两众，第一个就是夜叉，第二个是罗刹。那么夜叉呢我们就知道啊叫做清洁，因为啊身体很轻，动作很快，那么在空中飞空呢非常速疾。另外一个名称呢叫做苦活啊，那罗刹的名称呢叫可怖畏。这个毗沙门天王呢又叫多闻，以他的福德之名闻于四方之故，是所有呢夜叉之王，也是呢在这十个夜叉王当中为最上首。那么因为他的福德呢感得天人的果报，所以呢他成为这些夜叉之王。不夜叉呢在我们中国有记载有曾经出现，但是夜叉王应该都是呢已经有发菩提心的众生。再来是自在音夜叉王，所谓自在音呢就是啊他呢能够呢尽快的听闻到一切音声，就能够呢普覆，能够呢让众生啊听到他们的名称呢都能够很如意自在，无有恐怖，也就是能够脱离这个夜叉恶鬼的这种形象。再来呢更有这个言辞气障，言辞气障夜叉王呢就是庄严奉旨，那么也有这个言辞气障夜叉王拿的是这种骷髅头。不过呢这些宝器都是用来呢驱散众生的无明，那么要仗打众生的无明，让众生呢 在正法上能够警觉。再来呢是大智慧夜叉王，也就是呢这个夜叉王具足大智慧。一般呢这个夜叉王啊都是在晚上出现啊，在晚上出现呢他就是有谴责之意，谴责众生呢如果是不善法，用这个大智慧呢让他们呢能够舍离不善法，要成就善法。再来是焰炎族夜叉王，就是用这个光明宝焰啊，用智慧之眼呢来看这个众生。接下来呢是金刚眼夜叉王，金刚眼夜叉王就是不动，虽然呢他在修这个福慧的时候不是很圆满，但是呢他以啊当体即是呢金刚菩提道场的心来观察一切众生。那么我们呢说要舍这个身呢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要先舍心。这佛陀因地在修学的时候在第一大阿僧祇劫，或者是这些正士阿罗汉果，或是发菩提心的，他们呢要舍这个头目脑髓，因为这个执取心虽然已经知法啊，这个法是性空，但是呢尚不能舍这个执取之缘。这个金刚眼夜叉王就是如此，他已经知道一切法呢是金刚种性，但是呢尚未舍这个习气的执取。所以我们讲过呢，最难舍的是习气，你已经养成习惯性的那种气息，也因为习气呢让你生死轮转，所以我们应该啊要看清楚自己的习气，不用一天到晚去攀求问他人。但凡是呢你遇到境界，你起心动念总是自己错，为什么呢？谁叫你要相应啊？谁叫你要受这个法呢？接下来是永见壁夜叉王。永见壁就是勇猛精进，后持这个法力，然后呢用这个啊非常强健的行持护念众生，让众生呢不会去啊跌落这种不善业叉之坑。所以这些业叉王本身就是佛陀的真正护法。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华严经是佛的这种福德富贵呢？从开始我们在讲佛出成道，做菩提树下，讲金刚地讲妙宝花，讲这个菩提道场，讲狮子座，再来讲佛陀的这种妙身，再来讲佛陀因地教化的法众，以及呢他的所有这些护法，因地教化的法众还没到，后面呢更讲这个普贤菩萨介绍我们娑婆世界之威，周围呢有什么国土我们周围呢离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之外更有什么国土我们安住在哪一位再来呢从这里这护法众之后就讲的是这些呢随学之众所得的解脱门。所以每一个阶段的次第都非常的清楚明白，以及呢这个佛的富贵怎么修正，每一步路一小步一大步都很明白。再来呢是永迪大军夜叉王。 勇猛的呢精进，那么先敌先灭这个敌人。那什么是勇敌？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你们真正的敌人是贪魔、嗔魔、爱欲之魔。你们真正的敌人呢，也不是这些这些外在之源。真正的敌人就是你们自己起心动念的欲，对不对啊？若不你不起心动念，你不起贪心，就没有贪魔。如果你不起贪心，就没有外魔相扰。如果你不起自私之心，就没有这种嗔恚魔来抵力你，来触挠你。所以所有啊最大之魔就是你自己。若你魔灭了，完全与觉性相应，那么自然而然呢就不会有这些因缘。所以勇敌大军呢，勇猛的对敌这个大军，迷覆整个呢我们这个国土，而能遍布这个国土的就是你的心王。如果你心王与魔相应，你设身整个大军全部都是魔君魔子，好像呢在以前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有一个老和尚呢很有修行，那么他暂时呢挂单在一间这个寺庙里面，可是那间寺庙是一间蛇庙，很多的蛇，那里的众生呢都拜蛇。不过因为呢这个老和尚很有修行的关系呢，他在那里也很安住。结果有一年呢，那个整个地方呢就旱灾，旱灾很严重，那百姓呢就想说呢，这个老和尚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啊，那个蛇呢就是代表龙嘛，那么请求呢这个老和尚慈悲祈雨。那老和尚心里想，哎呀我也不会什么祈雨、啊、好吧，来接受他们的劝请呢，就结坛呢诵金刚经，每天诵金刚经，本来他想说我诵金刚经诵到下雨就是了，就天天诵到第七天。第七天的晚上呢他就做梦，他梦到说呢，老和尚啊你诵那个金刚经啊，你让我这些蛇子蛇孙啊是住得很不安稳，他们呢很喜欢你的慈悲，可是又很害怕你的光明，很炽热，他们不能得到清凉，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不要送了啊？那你如果不要送的话呢，这个你不用担心下雨了，这个我们已经呢将这个城池呢呈上这个玉帝啊，过几天呢就会下雨，那么由于呢你的专心苦志修行，那现在是旱灾呢，那我们每天早上啊就在你的房间供养一碗面聊表敬意。果然呢这个老和尚第二天起来呢，诶，房间的桌上就放一碗面还热腾腾的，老和尚就很高兴，诶，那一定就会下雨了。果然就照那个龙王所说啊，过几天就下雨，下大雨。所以呢那老和尚就停止诵金刚经，那么那一碗面呢每天供养，每天供养，足足供养了两年。那两年之后有一天呢，真老和尚早上起来想说，哦，我刷牙漱口要吃面了，诶，你看房间里面的面没有了，他觉得很奇怪，这个龙王不是说终生要供养的吗，怎么搞得没有送来啊，就跑去那个蛇庙里面就问。那当天晚上啊又做梦，梦到那个龙王跟他讲，他说啊，老和尚啊，这离你们这里呢多远的地方有一个乡村，那里呢有一个织面的人，那个老人家死了，我 不能再去偷面了。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那个老人家做面卖给别人，里面呢都啊含这个铅，一斤呢只有称14两给别人，所以有你那碗面通常都是两两，我都去偷他两两，因为他该给人的。后来呢这个老人家啊就生病死了，他那个儿子呢现在啊看他父亲这样子做，灾病不断，看起来钱好像有进来，可是呢日日短少，全家都生病。所以当他那个儿子呢现在接起这个面厂的时候呢，他儿子很正派，宁愿多给人家一点，都不肯少蹭一些给人家。所以现在他们整个家里面充满了光明跟金刚护法神，我根本就不能进去偷，所以你就没面吃了。那老和尚一听啊，真的是这样啊，他就真的呢就跑去呢邻村的地方啊，去问那个面厂的那个儿子。果然呢他所讲的话就跟那个龙王啊蛇神所讲的话一模一样。老和尚就知道说呢，哦，一个人正气，光那个正念一起来就转所有的因缘。那个年轻人还跟他讲说，我父亲在世呢偷人家的斤两我也都知道，可是屡劝不听，那我们家就常常很多衰败凶怪。所以呢如果你自己行住坐当中会碰到衰败或者是有凶怪之事，你觉得怪怪或是碰什么事，你一定要问你自己做人清不清白，